村子的大执事说，旭峰，你儿子闯了大祸，你这个当爹的要接受处罚，到村子空场去领账。领账是什么呢？前文书我说过，领账就是杖刑，就要挨打。大执事和旭峰说话，被藏在暗处的灵甫听见了，他吓坏了。哎呀，这个祸可惹大了，要处罚我们四家的大人，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呢？书中暗表，这问题就出在东部资身上。前文书我说过，几个小孩进行分工，顺子、博洋、旭牙、小灵甫带着两只狗去西坡逮兔子，东部资带着和妞给大家放牛。四个小孩走了，东部资就把牛赶到村边野地里放牧。这块啊，草多，又绿又肥，离放牛不远的地方就是豆子地。这是全村公共的田地，豆子古代叫梳子，梳田就是豆子田。放牛嘛，必须有人看着，免得牲畜糟蹋庄稼。东部资是个孩子，和牛叫东部资教他粘知了，因为东部资外号叫小禅师，禅就是知了啊。这孩子拿了一个树叶或者苇子管放在嘴里，能学蝉鸣，跟真的知了叫一般无二。和牛今天就缠着教他自己学蝉叫，学粘知了。东部资一看有这么一个小粉丝也高兴，就把牛啊扔到这儿不管了，领着和牛进了旁边的柳树林子里去了。这里边知了太多了，叫声震耳朵呀。就看东部资找来两根细长的树枝，把它绑在一起形成一个杆子，然后从兜里啊掏出几个新麦粒儿，放在嘴里使劲嚼成黏黏糊糊的，吐出来放在杆子头，抬头看看周围的树，很容易找到树上的一只蝉。看好了啊，他把杆子递过去，蝉还不知道呢。杆子头上的黏黏糊糊的东西粘住了蝉的翅膀，然后收回杆子就把蝉拿起来了。怎么样？和牛乐的直拍巴掌，粘住喽，粘住喽，哥哥真厉害，你多给我粘点儿。两人光顾啊粘知了了，他倒玩的痛快了，可就把放牛这个茬给忘了。这四头牛本来在梳子旁边啃草，有人看着不敢进梳子地，前文说了就是豆子地，一看没人，其中有头牛就进到田地中，吭哧照着豆秧就一口。他这一嚼啊，这牛心的话好啊，又香又甜又爽口，这比那青草吃起来香美多了。那感情这豆子正在开花，有的开始结出了嫩嫩的豆角角来，这味道自然比青草好得多呀。这头牛啃了几口觉着不错，冲着伙伴哞叫了一声，那意思哥们儿别在外边转悠，这里边的好吃的太多了，怎么从来没吃过，今天咱们也开开荤，都进来吧。人有人言，兽有兽语，那三头牛听明白了，全进来了。到了豆子地里，把嘴一张，吭哧吭哧大啃特啃起来，就像孙悟空进了蟠桃园一样。他不是一个桃吃完了再吃第二个，他是这山望着那山高，这个桃咬一口啪扔了，因为好东西太多，这人就开始败坏了。人兽在这方面一样，这四头牛走进田里一看，呵，这里竟然有这么大一片好吃的草，吃也吃不完，干脆咱们挑上边嫩叶吃，那个地方最好吃。是啊，那是最关键的部位啊，以后接豆子全靠这个地方呢。他呀都把它啃了，那还怎么长啊？ 牛不管这套啊，在田里足足吃了两个小时，把肚子吃得滚瓜溜圆呢。吃饱了一看没人管，这牛一合计，哥们儿，怎么吃饱了没有？吃饱了，饱了怎么练练？怎么练？顶顶头，撞撞脚，较较劲儿，比比力气，你们看怎么样？好啊，在哪儿比？就在这儿，这儿挺好的，来吧。好嘛，这四头牛就在豆子地里比赛起顶头来了，咣咣咣咣，当，然后踏踏踏踏踏，退了多少步再往前跑，踏踏踏踏，咣，好嘛，踩坏了一大片豆秧。这还不算，顶完头啊，又开始在田里头赛跑追逐，来回的跑来跑去，这块村里的公田可就遭了殃了。好生生的一片豆子地，不是被啃了就是被踩了，总是糟蹋的不成样子了。那位说了，怎么有公家的地呀？那时候已经处于原始社会的末期，大家由于过去啊公有制的氏族公社的生活方式，逐渐的发展到了家庭私有制。但这个时候人们处于公有制向私有制转变的过渡期，所以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公私并存，也就是说有公家的有私人的。就拿这珠峰村来说，除了每家每户的自营以外，每年两次都要举行春秋打猎，全体出动，打的猎物要进行均分。另外农业也是如此，在李正领导下，全珠峰的人集体劳动，在北坡种麦，西坡种豆子，南坡种黍，东坡呢？东坡啊，我不是说过吗？东边是尾水雷泽，那是水，不能种东西，只能打鱼，就不种了。种这些东西也得均分，而且对老弱病残、鳏寡孤独者，也就是那些无保户，还得特殊的照顾。你就是不参加劳动，也得分给他们一份。这村田就是大家共同劳作的地方。整体管理者这个人叫雨峰。那么今天这个豆子地怎么没人管呢？有人呢，农田管理员雨峰啊，上午在这除草干了一上午了，中午回家吃饭，吃完饭又到北坡溜达一圈，因为平常没什么事儿，根本也没想会发生什么事儿。又到个熟人家聊了一阵儿，到了下午才出来。本来想回家，后来想我到地里转一圈好嘛，到这一看四头牛在田里糟蹋庄稼呢，可把他急坏喽，一溜小跑来到切近一看，不由得连连叫苦，完了完了完了完了，今年全村的豆子全没了，这谁家牛啊？去去去去去！他跑到田里把牛赶出来，然后冲着远处喊：“谁家牛？”谁喊了半天没人呢。雨峰一想，这事情太严重了，责任重大呀，我不能隐瞒不报的，赶紧报告。就这样，他赶着牛往村里走，哪知就在这一阵儿，东部资和妞来了。两个人玩了半天，沾了好几十的知了，忽然想起牛，还放牛呢。到地边一看，牛没了，抬头一瞧，雨峰赶着牛走呢，两个还在后边追。叔叔，站住！雨峰站住了，干什么？你为什么赶我们的牛啊？啊，这牛是你们的呀？有我们家的，还有顺子家、旭牙家、林府家的。这牛谁放的？是我放的，我带他们放的，你快还给我。还给你？哼，你跟我走吧，甭放了。怎么了？你们闯了大祸了。你看，你们牛把村子正在开花的豆子全给糟蹋了，你们还想要牛啊？告诉你们吧， 不仅这牛不能还你们，李正还得找你们父母，得罚你们呢，快走吧。两孩吓得哭了，跟在雨峰的后边往猪棚走。来到了村里，雨峰找到李正，把牛拴好，又把豆子地被毁的情况说了一遍。李正，你看事儿怎么办吧？李正闻听大吃一惊啊，这可是整个村子人赖以过冬的粮食就这么给糟蹋了，这可了得。为了核实，李正派大知事、副知事两个人赶到现场勘察。来的人去的麻利，回来的快，报告李正，雨峰所言不虚，您看看吧，庄稼全毁了。李正一听直嘬牙花子，看看旁边两个抹眼泪的孩子，都认识你，不是东部兹吗？你是喝牛？
是我。
这四头牛是你们家的？
有的是，有的不是。
又把方才的话说一遍。哦，还有顺子家的，他们上哪去了？
不知道。
他还没敢说到西坡逮兔子。和妞本来就爱哭，现在哭得更凶了，根本没法回答问题。你们这群孩子啊，这一年村里人白干了，这是大事啊。他赶紧把村里的领导班子找来，敬谁呀？有巫师、长老、正副执事。怎么还有和尚啊？没有啊，那不是有长老吗？长老是说村里头年纪比较大的、辈分比较高的、知多见广、德高望重的老人，称之为长老。找来七八个，把事情一说，大家看怎么办，商量商量吧。大家一听都生气呀，那个年代人们赖以生存就是吃的，你把吃的毁了等于要人家的命。最后决策拿出来了，因为这些肇事者当事人都是孩子，按现在话来说不到法定年龄，虽然犯了法不能承担刑事责任，让他们家赔点东西就行了吧？不行，那个年代每个部落每个村落都有自己的法定规矩，必须承担刑事责任。既然肇事者都是小孩，就由他们父母顶罪，先把牛扣押，派人送信，召集全村人到广场集合，又派人把四个孩子父母叫来，这才有大知事昆行到了旭牙家送信，叫旭牙父亲去领账，然后带着旭牙又到灵府、东部兹、顺子家一一传唤。这四家父母一听什么要去领账，一个个吓得颜色更变，如同晴天霹雳一般，全吓坏了。不过说是父母领账，其实就是父母中一个人去领行就行了，一般的都是丈夫去，东部兹家例外，他父亲外出不在家，家中只有母亲在。东部兹娘闻听放声大哭，一边哭一边骂呀，骂也无济于事啊，自己找了根绳子把自己捆起来，一步三矮走到了广场等候发落。来到这一看，旭牙爹旭峰、灵府爹灵东、顺子爹忙琴师有闲，都把自己绑着跪在广场正中，四周整个村的人都站满了二三百口。再看正中间，坐北朝南有座土台，那是朱峰村子的主席台，台上边有席棚，棚子下边有席子，席地而坐的是李正、巫师几个年纪大的长者。就见巫师一手端着一碗水，一手还拿着一只柳枝，身后边站着四个彪形大汉，一个个凝眉立目，手中一条棍子往地下一杵，让人一看望而生畏，他们就是行刑的打手。东部兹的娘机灵灵打个冷战，慢慢的走到有闲旁边跪下听候发落。村民们议论纷纷， 有人还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，互相打听，一听说牛把豆子地给糟蹋了，都很生气。糟蹋庄稼，没吃的活不了，要我们命呢，人们议论纷纷。这个说，哎，今天怎么伐路？谁知道啊，不过看阵势可小不了，好几年没这么兴师动众的聚在这儿处罚人了。可不是吗？我记得好像三年前就有这么一次。三年前你忘了？那是咱们仓里工友的谷子被人给偷走了，一夜之间丢失了十多袋谷子，第二天竟然从楼大家给查出来，那次对楼大的处分可不轻啊。是吗？好像听过，不过到底怎么回事？哎，那天你没来。哎呀，你怎么忘了的？我出门去治水五年刚回来。哦，对对对，我把茶忘了。怎么回事？哎，就是从楼大家把谷子查出来了，一问楼大怎么回事，楼大说不是他偷的，是那天晚上在房后捡的。他本来呀想送到村里，但是因为天黑没来得及送呢，就被查出来了。可谁听他的？也像今天一样，给他说让他到这儿领账。他也是自己绑好了到这儿，自愿领打20棍。哎，最后打了没有？哎呀，打是轻的，因为他偷公家财产，按规矩应该处以废刑，就是把手脚全给剁了。啊，那么严重啊？可不，当时楼大就喊冤枉，说谷子不是他偷的，是捡的，不该定那么重的罪。那最后怎么样了？最后巫师和长老一商量，说谷子是否是楼大偷的说不好，但是不该隐匿不报，最后决定只砍去他的左手以示警戒。就这样一斧子就把他的左手给砍了，当时就给疼昏过去了。哎呀，怪吓人的，这事就完了，完了。有巫师用柳枝蘸着碗中的水洒在他身上，这等于洗罪，洗罪之后这事儿就完了。哎呀，真厉害呀。不过这谷子到底是不是他偷的？不是，后来查清楚了，是几个从西边逃荒的人偷的。他们把谷子从村里的大棚里给偷出来，放在了楼大家的屋后，还要回去偷呢。正好楼大出门把他们给吓跑了。要这么说楼大还真冤枉。不冤，谁让他隐匿不报了，犯了村规了，砍了一只手啊就算宽大了。哎呀，如此说来，今天看这情况处罚也轻不了啊。是啊，看今天这场面，这四个人也够呛。那怎么罚？看着看着，这是大执事昆行来到土台前，启禀李正得知黄牛践踏书田一案，涉案四家皆已通知到了，四家主人自赴绳索前来领罪，请李正示下。四名跪着的父母一听，赶忙以头碰地，齐声哀求，罪民教子不严，犯了大罪，甘愿领账，请李正严惩。你看咱们远古的先人，那个时候人非常质朴实在，虽然四个人心里又怕又恨又急，但还是提出自愿领账。当时的风俗就是，凡是犯了错犯了罪的人都应该主动把自己绑起来，跪着请求惩罚。一般来说呀，犯的错不怎么重，打几棍子就得了，所以这种主动认罪伏法的行为被称为领账。为什么后来廉颇向蔺相如负荆请罪呢？哎，这种做法的起源就是我们说的这种领账。是这样吗？ 那你可得问考古学家去，说书人就说是。李正一看这四家主动领账也为难了，迟迟没有下命令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犯罪那四个孩子到现在也没找到，天都快黑了，周围已经点起火把。李正问东布兹，东布兹哼哼不说实话。李正把何妞叫过来了，何妞，你给我说，他们四个干嘛去了？
不知道。
好孩子，不许撒谎，知道就得说，不说我就把你父母也叫来。
我哥哥他们去打兔子去了。
上哪打兔子了？
去西坡。
坤行土营在，快去西坡把那几个孩子找来。这两个人跑到西坡转了半天也没找到那四个孩子的踪影。李正一想，不能等了，这几个孩子不知道跑哪去了。四个家长已经请求领账，再不执行也说不过去了。他站了起来，清清嗓子，乡亲们安静，今天让大家聚到这里要宣判一件事情。今天我们村里几个孩子一起放牛，看管不严，致使所放之牛进入熟田之中，啃食践踏梳子无数，直接造成我们今年秋粮欠收，这件事情非常严重，不能不进行处罚。考虑这几个孩子年岁还小，所以让四个家长来领罪。四个家长认罪态度非常诚恳，但是村规如山，不容殉情。经我们几次商讨，最后对肇事者处以杖责50，立即当众行刑。说完往后一退，身后腾腾腾四名执行武士拿着木棍很快来到有贤、旭峰、林东、东部子娘身后，请四位趴下领刑。